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段应许是多么激动人心啊！主耶稣在天父家里为我们预备住宿，很快就要预备好了，他很快就要再来接我们回天家了。主耶稣这次再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方式再来呢？主耶稣要以万王之王的身份坐在天父上帝宝座右边，带领千千万万天使，大有能力大有荣耀驾云降临。主耶稣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死去的信徒圣徒都要复活，从亚当夏娃一直到现在主来，几六千年来历代以来上帝忠心的仆人和子民啊，爱主的基督徒已经安睡在主里，安睡都要从死里复活。我们活着的信徒就要改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肉体是没有用的，是不能升天的。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还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正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20-21节所说的，主耶稣来的时候要叫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将来和天父上帝主耶稣中间是永远在一起，这像无比的喜乐和荣耀。天父的家什么地方？我们晓得天父的家了，实际上就是宇宙统治的中心，上帝和基督的宝座所在，那里有千千万万天使。在诗篇大概是109篇吧，可能是个有记错，那没关系，以后查啊。诗篇109篇，大概是19-20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啊，你们听好，这个章节你们问题又不大啊，这又再找着。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通管万有，遵行他命令，成全他旨意的有大能的天使，你们都要赞美耶和华。天父的家后来也被称上帝的乐园，因为保罗曾说他被提到3000天上帝乐园里面，听见隐秘的声音，人不可说的。天父的家也就是上帝的乐园，在3000天啊，这是哥林多后书保罗所说的啊。我就想到上帝对我们的爱啊，我们人类犯罪堕落，将要永远灭亡，我们简直是将亡的罪人。但是因着天父上帝无限大爱，主耶稣舍命救赎，将来要把我们接到天父的家，我们将来跟天父上帝主耶稣中间是永远在一起。天父的家我们要，假如我们真是明白的话，我们真是要受洁癖啊。天父的家你看就是宇宙统治中心，这个宇宙我们知道啊，
我自己挺早就知道了。
你是找什么？
这个是吧，
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地球啊，不过是太阳是一个行星啊，太阳是一个庞大的行星，太阳不过是天上的银河系当中1200亿个恒星当中和普通的恒星。我们夜里就看到那个天上闪闪发光的都是银河系的恒星啊，都是遥远的太阳啊。除了这个银河系以外还有现在科学家发现几千亿个河外星系，这个宇宙大到我们觉得无法想象啊。但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通过万有，遵循他命令，遵循他旨意的大能的天使，你们都要赞美耶和华。我们将来要跟在宇宙上帝宝座的所在，基督宝座所在，和天父上帝主耶稣从天使在一起。天父家也被称为伊甸园，被称为上帝乐园， 保罗说魔鬼提到上帝的乐园，上帝的乐园在启示录里面也提到，启示录那个第一封书信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主对得胜的应许怎么说？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当中生命树的吃果实吃给他吃，是不是？所以上帝的乐园里面有生命树的果实啊。其实呢，上帝的乐园本来就是伊甸园改建而成的。你们知道我们人类是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不是被赶出伊甸园吗？当时有个基路伯把守，不再让这个亚当夏娃可以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实，赶出伊甸园。他们都是很悲伤的离开这个伊甸园。但是你们知道伊甸园后来到哪里去了？后来洪水毁灭世界，你们看到创世纪是吧？洪水毁灭世界的时候，你们想这个伊甸园到哪里去了？伊甸园没有被洪水所淹啊！伊甸园了，没有被洪水所淹没，伊甸园被提到上帝宝座的所在，被改建成上帝乐园，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吧？上帝把他宇宙的从这宝座的所在，把它改变成上帝乐园，实际上也是伊甸园。改建成上帝乐园，成为上帝宝座的所在，也是成为天父的家。这里面看到上帝对我们人类的罪人的大爱，也是安慰亚当夏娃历代以来这些先祖们啊，他们曾被赶出伊甸园，但是上帝安慰他们啊，他们只要悔改，信而悔改，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以后，将来还要回到伊甸园。那不是回到这个地上伊甸园了，这个伊甸园就被收到天上，改变成上帝乐园，更加荣美无比。所以天父的家也就是上帝乐园，天父的家呢也被称为圣城新耶路撒冷。你们看到那个启示录最后两章，看到天上有圣城新耶路撒冷，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它也有生命树的果实。你们看到这个启示录二十二章啊，最后一章，提到天在伊甸园里面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在宝座前面有生命河水流出来，两边有生命树的果实。所以这个上帝乐园呢，也被称为圣城新耶路撒冷。从这一切呢，我们就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爱。上帝乐园被改建成为上帝宝座的所在，统治的所在，被称为是上帝乐园，改建成上帝乐园，又被改建成圣城新耶路撒冷，都是显出对我们罪人的无比大爱，也是历代以来上帝的使命啊。像我们知道旧约圣经当中很多中先是众使徒，他们都是以色列人，他们一生都是盼望着耶路撒冷能够复兴啊，能够回到啊加耶路撒冷复兴，但是他们都没有盼望到。实际上我们晓得耶路撒冷地上耶路撒冷都毁灭的，但是上帝安慰他们啊，将来复兴的耶路撒冷不是地上的，是天上的。所以上帝乐园也被称为圣城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你看很奇妙的城，它有十二个城门，十二个珍珠，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写在上面。但那个十二个支派名字呢，它不是这个属世的十二以色列支派的名字。你们要再比较一下，那个十二支派的名字啊，跟那个这属世的十二支派名字不同的，次序也不同的，而且里面没有了以法莲的支派的名字，也没有但的支派。为什么圣经上说以法莲轻贱偶像，任凭他吧？圣经上说我为以法莲写了律法万条，他说却说和我毫无关系，毫无干涉。所以上帝说以色列轻贱偶像，任凭他吧。所以以法莲的支派被除掉了，还但的支派也没有了，但是暗箭伤人，但是用另外两个支派代替了，就约瑟，约瑟他也 约瑟本身是一个支派，他的儿子马拿西也成为一个支派。那你看啊，约瑟变成两个支派了，是吧？约瑟就是正好本身十二个支派，这十二个支派是属灵的十二个支派，实际上也是代表属灵的以色列人，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你们知道上帝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上这么多。他的后裔这么多，他的后裔是由谁组成的呢？这一部分是属肉体以色列人，就是古代的啊，这些众先知、众使徒，所有的上帝这些虔诚爱主的上帝子民，也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就是属灵的以色列人，也是亚伯拉罕子孙。你们记得保罗说过这句话，凡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按照应许承受产业的了。这个保罗说，受肉体的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唯有啊，心里面真正的受割礼心灵的就是犹太人，是真犹太人。我们上帝的儿女也被称为属灵的以色列人。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非常重要，是吧？在福音第八章，论到当时这个，他当时看到罗马百夫长有巨大的信心，巨大的爱心，耶稣是很受感动的。这个罗马百夫长这个故事大家知道啊，他是一个军人，他是一个当兵的。罗马的百夫长相当于，我想可能是一百个兵啊，差不多是个连长吧？是不是连长、排长？是不是有将近一百？我就不太知道了。总是罗马百夫长，他是个罗马军人，但是他是敬畏上帝的，他非常有爱心啊！他为他的仆人还瘫痪病来求耶稣，别的人求耶稣都是为自己啊，为儿女啊，为自己女儿和儿子，唯有这个罗马百夫长，他是为自己的仆人。仆人当时奴隶社会了，主人不重视的，可以当上帝买卖的，但他非常有爱心。他来求耶稣，他首先他觉得很谦卑，他觉得不配求耶稣，他从犹太人长老求，后来他自己也出面了。当时他看到耶稣，耶稣他对耶稣说：“主啊，我的仆人还瘫痪病躺在家里，这么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想不到他回答说：“主啊，你到我手下，我不敢当啊！你这么忙，这么多人需要你，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好了。”哎，他这个巨大的信心啊，是主耶稣深受激励。主耶稣就公开表扬他，说这么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当中从来没有遇见过，我也告诉你们将来从东从西有许多的人来啊，我在天国里面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一起，而本国的子民反而披着黑暗里在那里哀哭泣死的。在这种话里面看到吗？从东从西许多人，这是外邦人啊，他们都要啊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一起做事，那就是天国，就是以色列国啊。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不但是包括犹太人当中过去真正信而悔改的上帝子民，也包括历代以来更多的外邦人，包括我们在内啊，都包括在里面。所以我们晓得啊，天父的家，我现在讲天父家，这个解释一下什么天父的家。天父的家就是上帝宇宙宝座统治的中心，有上帝和基督宝座一千万天使。天父的家后来被改成间成为上帝乐园，也被改建成圣城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城门有十二个圣柱，十二使派的名字，有十二个根基，上面有十二个使徒的名字，说明他不但是古代以色列城，他也是基督徒的城，而且还有十二个天使把守城门。城里面有千千万万天使，其实不但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使徒保罗他就早就得到启示。使徒保罗在希伯来书，是不是我有点记不清楚，十二章啊，是这样讲的，保罗说，你们现在不是来到何烈山 乃是来到锡安山，就是永生上帝的城也，天上的仙耶路撒冷，那里有千千万万天使，有审判人的上帝，所以是仙耶路撒冷了、啊、里面有上帝基督保证的千千万万天使，这就是天父的家，说改建成天父家，我们将来得救以后要天跟天父上帝主耶稣众天使永远在一起，而且我们将要成为天使一部分，我们将来得到荣耀奖赏简直难以想象，我们要成为天使一部分，有没有圣经根据啊？我们记得我们每讲一点都要有圣经根据，没有圣经根据的很可能就是错的，不能随便乱想想象。我们要成为天使一部分，主耶稣早就暗示我们了，耶稣说将来一人复活的时候，他们要不嫁不娶，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是不是？那就耶稣告诉我们了，我们将来得救以后复活以后像天使一样不嫁不娶，这说明我们跟天使一样了，成为天使一部分了。还有怀人呢，他怀什么？他得到明确的到启示，我们要成为天使一部分，取代三分之一堕落的天使的地位、啊、我们知道天使有多少、啊、天使的数目有多少，圣经上说有千千万万，是吧？三分之一是多少、啊、三分之一堕落成鬼魔邪灵和天使，我想也是千千万万。将来三分之一堕落天使撒旦和天使被毁灭以后，上帝不再创造了，我们得救的圣徒就变成天使一部分，取代他们的地位，所以我们要成为天使一部分，而且我们得的赏赐啊，奖赏比天使更大，我们还要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必要和基督一同做王千年。这是启示录二十章五到六节明确的应许我们的，这个应许是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启示录二十章五到六节怎么说啊？主耶稣来的时候，从第一次当复活的人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就是硫磺火红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必要和基督一同做王千年。我记得几十年前我在讲道的时候，我那是应该在上海讲道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听得到以后啊，他散会以后他单独问我，他说你说我们将来都要做祭司嘛，都要做君王嘛，他简直好像不敢相信。按他想，按照着他的思想呢，如果是使徒先知啊，十二个使徒将来能够和基督一同做王千年，好像很容易理解，我们普通的信徒也能够做祭司和君王嘛。我说是的，你看看启示录二十章五到六节，你念一遍看，反正头一次复活当中有分的有福了，他们都要做上帝和基督的启示，如果在头一次复活当中没有分的人，那都是灭亡的罪人，一千年以后复活要毁灭的，所以这个应许给我们的。所以我想到这些，我心里是很受激动，我就想到上帝对我们的无比大爱啊，主耶稣用所做的无限牺牲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恩典，我们将来不但要成为天使一部分，我们要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和基督一同说王一千年。和基督一同说王一千年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比方的话，真的是和基督一同说王一千年。做什么呢？就是要审判世界，审判天使。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二第三节，保罗讲的非常明确，在哥林多前书六章第二节，保罗说，岂不是我们圣徒要审判世界吗？第三节，岂不是我们圣徒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你们知道保罗为什么讲这句话？当时因为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有矛盾，产生分歧，有些人告状啊，告到外邦人那里，是属于民蒙羞，保罗就责备他们，你们为什么告状告到外邦人面前是属于民蒙羞呢？难道我们教会里没有智慧的人可以处理这个事情吗？所以保罗在讲的这个话 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六节，保罗说：“岂不是我们圣徒要审判世界吗？何况这些小事情呢？岂不是我们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所以在一千年当中，我们要和基督一同作王啊！真的，一同作王，要审判世界，审判天使，那个天使就堕落的天使。所以今生啊，我们知道这个六千年来啊，世界上啊，充满了罪恶的事情啊，弱肉强食，在今生也很多冤屈的事啊，将来都要受到审判。这个审判不但是天父上帝主耶稣来审判，甚至到我们得救的圣徒也一起来参加审判。还有呢，我们还要审判这个堕落的天使啊，甚至我们还跟上帝同坐宝座。老底下书信你们知道，主对得胜者的应许怎么说的？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啊。就放在这里，你就坐在这里，就放在这里可以。好，好的，好。
你
这
最
好
最
有好
的呀，好，好，爱敬主呀。
好，好的，好的，就这样子啊。主耶稣说了，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啊，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的尽量听。你们可以想象看，我们甚至要跟上帝同坐宝座是真的。什么时候跟上帝同坐宝座啊？在作王一千年的时候。啊，我们在一千年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审判世界，审判今生的一切事情，我们都要审判今生的事情。所有的这个啊，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些罪恶的事情，我们都要审判，决定要审判恶人的，决定他们罪恶的大小，他们刑罚的轻重。审判以后，结束以后，在一千年硫磺火湖降临的时候，就把他们丢在火湖毁灭。同时，我们还审判天使，审判堕落的天使，跟上帝同坐宝座。我们这里奖赏比天使更大。你们看，天使有没有跟上帝同坐宝座的？没有。你们知道天使都是大有能力的啊，他们来去如闪电，发光像太阳。但是他们都是世界上上帝宝座面前，没有跟上帝同坐宝座的。你们知道撒旦怎么会堕落的？就是天使的这个头啊，撒旦，他本身是一个基路伯，是天使上头最有权威的啊。如果耶稣是天使的统帅。那么他也是天使长，他的地位仅次于耶稣，他是一个天使的领袖。你们知道他为什么会堕落的？就是因为他极度嫉妒，至高至大，他也想跟上帝同坐宝座。我们想到这个基督徒堕落了，我就想到我更想体会到上帝的爱，耶稣的爱。耶稣爱天使的，你们知道耶稣是谁？耶稣他就是创造主啊！耶稣他是三位一体上帝一位，天地万物都是接着耶稣造的。那个约翰福音一章，凡被造的唯一样不是接着他造的。哥罗西一章十六节讲得非常明确，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能看见不能看见，或是有位的主治执政掌权的，一概都是接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我们主耶稣的地位非常尊贵，不但万物是接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主耶稣就是创造主、统治主。从耶稣的神性来说，不要忘记啊，耶稣说我跟父是与恩为一，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耶稣说我与父与恩为一，这句话含义非常深，当时门徒都不能完全理解，我们今天信徒恐怕都很难以理解我与父与恩为一是什么意思啊。我看到怀斯牧解释了，主耶稣在神性方面，在品德方面，在意识方面跟上帝是完全相同的。什么叫神性啊？ 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自由拥有，跟上帝是完全相同的。在品德方面，慈爱、公义、圣洁，完全跟上帝一样的。意志、思想、意念都是完全一样的。在创造大工、救赎人类大工当中，都是很完完全的合而为一的，分工合作合而为一的，无与父原为一。保罗说，他从他的神性来说，他和上帝是同等的。腓立比书啊，应该是第二章吧。主耶稣不以自己和上帝同等为强盗的啊，如果不是第二章，就第三章啊。第二章啊，主耶稣不以自己和上帝同等为强盗的。有一本圣经就把中文圣经翻译，他不见是自己跟上帝同等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重新生父，一直死，一直一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一直上帝降到身位之高啊，超过一切。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他就是创造主，但是他爱天使了，他兼任天使的统帅，把自己地位降低了。因为天使谁造的？是耶稣造的。耶稣做天使长，把自己地位降低了。天使上帝的儿子，所以主耶稣也被称为上帝的儿子。那是比喻啊，不是说主耶稣是上帝所生的。基督教有很多的误解，因为耶稣真是上帝所生的，错了，那是比喻的话。因为耶稣天使上帝儿子，耶稣要成为天使长，成为天使当中一份子，他也成取了儿子的地位，所以分工合作，圣父、圣子、圣灵是分工合作，耶稣成为上帝儿子的地位。后来他为了拯救我们罪人，又进一步道成为肉身，降生为人，被称为上帝独生子。耶稣把自己地位降低，我现在问问题：耶稣为什么兼任天使的统帅，成为天使当中一个？
你晚上组织资料。
不送他回去的。
为什么？就是为了要向天使彰显上帝对他们无比的大爱，就连天使也不可能完全认识上帝。所以耶稣他取了天使差不多的形象，做天使的统帅，为了跟他们亲密交往，向他们彰显三位一体真正上帝的无限慈爱、公义、圣洁的美德。但是想不到引起撒旦的嫉妒。你们知道嫉妒啊，这个同类的才会嫉妒，人不会嫉妒人啊，人不会嫉妒天使，你们想的对不对？天使可以嫉妒天使，他不可能嫉妒上帝。撒旦怎么会嫉妒耶稣呢？真的，耶稣真的成为天使一样，他的身体这个大小了不能太大，所以耶稣的身体形状跟天使差不多的，比天使可能高大一点，就是有一点不同，天使有翅膀，耶稣没有翅膀。我们人是按照上帝样子造，我们人也没有翅膀的，耶稣是没有翅膀的，天使有翅膀的，但其他的大小高矮都像天使一样。其实耶稣降卑了，他我们只要从他的神性来说，他是真神上帝，无所不在的，无所不能的，但他为了爱天使跟他们在一起，想不到引起撒旦的嫉妒。结果撒旦嫉妒，每当啊，主耶稣他跟上帝同坐宝座，不要忘记，他本来是真神上帝，他是宇宙创造主、统治主，众天使的都是敬拜上帝、敬拜基督的，基督是跟上帝同坐宝座的，撒旦就嫉妒了，为什么基督可以跟上帝同坐宝座，其实众天使敬拜，为什么我不能够跟上帝同坐宝座，我还要跟天使一样的敬拜上帝和基督？他就嫉妒了，他其实他自己真是糊涂了，忘记了基督是谁了、他是创造主、统治主啊，天使都是基督造的，他只想到基督跟他们在一起，看到基督的柔和谦卑、基督的爱，他产生嫉妒，他也太多高位。所以以赛亚书十四章讲到撒旦怎么堕落的，他说明亮之星早晨之时啊，你何竟从天上坠落，你心里曾说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中心之上啊，我要坐在北方的基数，我与世上在同属同等，然而你被坠落阴间啊，下到坑中洁身之处。所以撒旦其实因为贪图高位， 像要跟基督一样跟上帝同坐宝座而堕落。你们知道耶稣降生为人就是撒旦试探他，甚至像要叫耶稣向他下拜，你们记得吧？耶稣把他们把耶稣带到高山上，把天上的荣华富贵显给他看，对他说：“你如果敬拜我，把这些都给了你。”主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当要侍奉他。”在这里，你看了撒旦的狂妄，他竟然敢要叫创造主基督来敬拜他。撒旦竟然贪图高位而堕落，想不到我们这些将亡的罪人，耶稣竟然把我们拯救，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还应许我将来跟他同坐宝座。你看，真是很奇妙吧？我常常想到这些，我是想到上帝的爱，想到的主的宏恩啊！我常常是非常受激励的。你们看到启示录第十章，上帝宝座周围有24个长老，过去没有的。这24个长老同坐宝座啊，坐在24个座位。其实那个原文啊，那个座位跟宝座是一个字的，你也可以把它翻成24个长老坐在24个宝座上。这个24个长老是谁？我曾经想过，圣经上没有记载啊，没有记载的，我只能自己体会啊，只能猜想的。我想可能，我想以诺会在里面，以诺是第一个获得升天的啊。我想摩西会在里面，摩西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伊利亚是乘着火车火马升天的，我想他也会在里面。还有呢是谁呢？就是主耶稣第一次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啊，地大震动啊，有一些人圣徒从坟墓里跟耶稣一起复活了。啊，他们到城里向很多人显现，你们看马太福音28章记得这个事情啊，就是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有第一批圣徒跟他复活。那个第一批圣徒是谁？我们不知道，多少人复活也不知道。我猜想里面可能有旧约里面很多众先知啊，有很多的为主殉道的，像先知以赛亚就是被拒死的，是马拿西很残忍的。先知以赛亚他是王朝的后裔，他是祭司，他是被拒死。施洗约翰也是被斩首的，都有可能啊。耶稣复活的时候，这一次特别复活的人当中了，可能有可能有施洗约翰，有可能有以赛亚，那我不知道，我不过都是猜想的啊。反正这个24个长老了，就是得救圣徒的代表，里面包括这个啊第一次特别复活的圣徒，但是他们都是很谦卑的，他们跟上帝同坐宝座，但他们不接受天使敬拜的。你看那个启示录第4章，你看当这个四活物就是四个基督徒了，他们敬拜上帝的时候，24个长老多么谦卑啊，把冠冕放在脚下，承认自己不配的，把冠冕放在脚下，都跪在宝座前赞美上帝，众天使也都一起赞美上帝。所以24位长老他们跟上帝同坐宝座，他没有任何这种骄傲之大情，他们绝对不接受天使的敬拜，不接受人的敬拜。虽然上帝给他们尊荣，跟他同坐宝座，而撒旦他要贪图高位，享受宝座，他像基督一样的接受众天使敬拜而堕落啊。所以这个24位长老就是我们得救的圣徒代表，他们坐在上帝宝座之位。我们将来每一个得救圣徒要跟上帝同坐宝座，在什么时候？我就在1000年的时候。但是我们一直不是跟上帝一直同坐宝座的啊，我们跟天使一样，我们还是要四年在上帝宝座周围。怀斯莫讲过一段话，很受感动，他在异象中看到的，他说天使下来都很谦卑啊，他们都站在宝座的外围，让我们得救的圣徒站在宝座内圈，最靠近天父上帝主耶稣的地方，也是应验了主耶稣的祷告。你们知道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最后为门徒祷告，记载在约翰福音17章，耶稣受难前为门徒祷告3件事情。约翰福音17章哪3件事情记得吧？第一件事情，求上帝使门徒合而为一，使他们合而为一，好像天父跟主耶稣合而为一一样。第二件事情，求上帝用真理使他们神圣。 第三件事情就是将来的，主耶稣说，父啊，我将来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是哪里，使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就是未有时间之前我跟你所有荣耀，因为未有时间以前已经爱我了一个啊。另外一个地方说，也就是未有时间之前我和你所有的荣耀。主耶稣，你看从这个祷告上看到他对我们是多么爱我们，他舍命救赎我们，他将来把我们带到天上，他要跟我们永远在一起，他向天父所求的是，父啊，我将来在什么地方，求你使他们也跟我在什么地方。正因为主耶稣将来跟天父上帝永远在一起，因为他是跟上帝同坐宝座的嘛，所以我们将来要跟天父上帝主耶稣中间是永远在一起，就是应验了主耶稣这个祈求啊。主耶稣说，我在哪里叫他们也在哪里，所以天使都很谦卑，他们都站在宝座的外围，让我们得救的圣徒站在宝座内心最靠近主耶稣，实现了主耶稣这个恳求，也看到主耶稣对我们的爱啊。我讲这些啊，讲的很多啊，不厌其烦，因为我实在是我每一次在默想在讲的时候，自己心里最受感动，最受激励，处处让我们想到上帝无限的爱，爱主耶稣无限的牺牲，为我们换来了无限浩大的恩典。不要忘记，主耶稣很快就要再来接我们回天家，天家就是上帝宝座所在，我们将来跟天父上帝主耶稣说天使永远在一起，得享无比喜乐和荣耀。我们那个时候身体像耶稣，不像天使，你们注意吧，天使有翅膀的，我们将来没有翅膀，因为我们只能按照上帝样子造。而且耶稣升天的时候，你看有没有翅膀？没有的。耶稣他将要永远保留他的人性，将来了，这一点是我也是深深感到主对我们无限的爱。耶稣他将来要永远有人的样子，耶稣过去作为见证天使的统帅，有天使的样子，想不到引起撒旦的嫉妒、堕落、背叛，但是想不到主耶稣，他故意使人类犯罪堕落后，以后耶稣为了拯救罪人，进一步降低，把自己变成个人。主耶稣要永远保留人的样子，也因此说我们得救的人被提高了，我们不但成为天使一部分，我们得到的荣耀奖赏还超过天使。刚才讲到什么？我们要说上帝和基督的祭司，不要和基督一同说完千年。我相信将来审一千年审判世界、审判天使了，天使没有提到他们有这个权柄，他们没有提到他们啊，天使没有提到他们跟上帝同坐宝座。我们还要做祭司，做祭司我是怎么体会的？我几十年前我一次体会。我们将来在一千年当中，祭司肯定是我们在上帝宝座前正月侍奉敬拜，这就是天使的这个职分了，是吧？我本来是这样体会的，近些年来我多了一个体会，我们不但将来在上帝和基督宝座前正月侍奉敬拜，我们还要做祭司，做什么传道人啊？我们要访问宇宙诸世界，我们要向他们做见证，传扬福音，宣扬上帝大爱、耶稣的救恩啊！我们本来都是被撒旦引诱、犯罪堕落、将来灭亡的罪人，由于上帝无限的爱，主耶稣无限的牺牲，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使我们重新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我们要为主做见证啊！传福音，这就是祭司的工作。我们传福音给宇宙诸世界没有犯罪众生灵，不是叫他们悔改，他们没有罪的。而是帮助他们从上帝救赎人类的大功当中看到、体会到上帝无限的爱、耶稣无限的牺牲，他们也跟我们一样的更想爱上帝、爱耶稣了。所以我们还说祭司，而且我相信在一千年当中，天使是比较了解我们情况的，但是天使也不完全了解我们的情况。我相信我主耶稣告诉我，每个人都有一个天使在我们一生嘛，这个天使一生随着我们的，从小到大，他是天使是奉约的灵，奉差遣，为要叫 希望我能够信而悔改。所以天使也是参加主的工作，他也记录我们所行的。天使，有的天使对我们一生的情况很了解的，但是他不能了解每个人的情况，是吧？有不同的天使了解。所以我们将来在天行当中，我们很多圣徒做的见证，连天使都喜欢听的。啊，这就是祭司做祭司的工作了，为耶稣做见证，宣扬上帝大耶稣救恩，使众天使更是堕落的未曾堕落诸世界，更加认识到上帝的无限大爱，大爱。主耶稣无限的宏舍命救赎的宏恩，他想多更加敬爱上帝、敬爱耶稣了，敬爱三位一体上帝了。这就是我们将来所做的工作。我特别想到怀斯摩勉励我们的话，我等会跟你们讲。我相信主耶稣很快就要来再来接我们回天家了。我相信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你们都喜欢耶稣来的时候都能够背起升天，是不是？我每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也巴不得每一个弟兄姐妹，包括我道友，都能够在耶稣来的时候背起升天。有三件事情必须要做。第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要真正的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因为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不能见，不是说不能见啊，连看都不能看到。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不能够看见上帝的国。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来的时候是以万王之王的身份，坐在天父上帝宝座右边，带领千千万万天使降临的。这个荣光啊，就是毁灭的烈火啊，没有生命，没有人可以看到这个荣光才能够存活。所以一切罪人，没有悔改的人，被这个荣光立刻就毁灭了，不可能进上帝的国接受基督的，真的是这样的。要重生，重生是对谁说的？耶稣重生到底第一个是对尼古底母说的。尼古底母你们知道是个法利赛人啊，是执意为义的，但尼古底母也是品格高尚的，他不是一个其他像法利赛人有点假冒伪善，不是的。尼古底母他是真诚敬拜上帝的，他也很好的品格，德高望重的。但是耶稣晓得他没有悔改重生，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认识到是一个罪人。他们法利赛人像保罗也是这样的，没有悔改之前都是严格遵守律法的，他们认为自己是没有罪的。保罗也是这样的，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说他没有悔改之前，他是法利赛人啊，就律法的意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尼古底母也是这样的，他们是严格遵守上帝律法，认为自己没有罪的。但是耶稣知道，我们都是罪人，不但是罪人，我们本性都已经败坏了，自己根本没法改变自己的。人必须要信靠主的救恩，这个主耶稣不但能够赦免我们罪，他能改变我们有罪的本性，他能使我们重生得到属灵新生命。所以耶稣第一句话在尼哥底母听过什么说？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上帝的国。你晓得尼哥底母听了这句话，起先不大开心啊，他有点觉得耶稣不够尊重他，他有点反感的。他认为重生，他对重生似懂非懂。他认为重生意思按照字面来说，就重新做人了，啊，他就重新悔改，彻底悔改，重新做人，大概是这个意思了。他说你这个话要是对那个税吏，这个妓女啊，没有悔改罪人讲还是差不多。怎么对我一个法利赛人，我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你怎么跟我讲这个话，好像轻视我啊？所以他对耶稣这句话是反感的。你看他怎么回答耶稣？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啊？气得像加进我锅里生出来了，就是讽刺耶稣了。耶稣其实讲话很智慧的，耶稣没有说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上帝国，要是这样讲尼哥底母更加要跳起来。耶稣是说人若不重生，这个人是包括每一个人，世界上每一个人，不管老年人要重生，小孩子也要重生，任何人都要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是指每一个人。但尼古底母就是他已经很敏感，好像你这话也指着我说的， 他说人已经老了，他这个人就是指的我已经老了，怎么重生呢？难道经我不生出来吗？耶稣不跟他辩论，耶稣有第二次非常诚恳地回答他说，我实在是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从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上帝的国。这句话就解释了前面这句话，什么叫重生。我说的重生就是从第一次从水生，就是悔改受死，因为施洗约翰当时在传道叫人悔改受洗，重生就是悔改受洗的意思，但是还要从圣灵生，只有圣灵能够赐给人悔改的心，圣灵能够接近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所以重生是从水和圣灵生，单单从水生悔改受洗还不够，还从圣灵生，更重要的是从圣灵生，重生是这个圣灵能够接近我们心灵，改变我们心灵，是给我们新的生命，这就是重生。请坐，在里面有位置。后来你也是进一步跟他讲重生的道理，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一时气，风随着一直吹，你不知道从哪里往哪里去，反正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意思重生你不要以为是好像很抽象的，圣灵随着看不见的，圣灵在人心里重生你看不见，但是正好像风你看不见，但风吹过时候树叶会动，甚至有响声，风的响声，你知道风从哪里往哪里去，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告诉他重生是真实的，不要不信有许多法利赛人，他们这个好像重生很难以理解，很抽象，是很多罪孽和娼妓已经被圣灵重生了。耶稣刚才讲的这些话我再不能多讲，多讲比他讲这个重生道理了。总而言之，感谢主尼哥底母当时他虽然没有理解反感，后来他谦卑下来了，后来他听了以后觉得很气，他怎么能够有这件事情呢，怎么能有这件事情呢？耶稣就回答他说你是以色列人先生，难道不明白这个事情吗？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尚且不信，如果说天上的事你怎么能够信呢？重生是地上的事情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所见过的。实际上强盗可以在十字架上临死前被主的爱感动，立刻心里悔改，被圣灵重生。实际上强盗可以立刻心里悔改，被圣灵重生。为什么不能呢？很多罪孽娼妓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也是这样说。这些罪孽和娼妓听见主的道道悔改了。真的重生了，耶稣一个门徒不是马大就是马太不是税吏吗？他也回一个重生先生了。后来现在也是回到耶稣温和的责备他不信，因为他是法利赛人，他的骄傲不信，所以耶稣责备他，责备很温和的语气，不是单单责备他，而是你们你注意我对你们所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你们不是单单责备你，没有说你不信，而你们就成为法利赛人了。我跟你们说天上是怎么样信，如何能信呢？接着耶稣告诉他怎么能重生，摩西在旷野怎么举铜蛇，人子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生命，就是重生，就是属灵生命。摩西被这个说这个举铜蛇是预备耶稣被钉十字架，怎么样重生的？信靠耶稣是这样的行为，就能够被圣灵重生，被宝血洗净。你感谢主啊！尼哥底母虽然当时没有回信，但他回去以后，他思考主的话，他最后真的是悔改重生了。最后他悔改重生，他当到耶稣看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更加明白耶稣讲的话了。摩西在旷野怎么举铜蛇，人是照样被举起来。哎呀，他知道耶稣早就说了，他要被举起来。耶稣常常对门徒说这个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舍弃自己生命做多人的所教，这就是主耶稣到世界上来最重要的工作。 为我们全人类，为我们每个人的需要啊，赎罪，受尽苦难，被钉十字架，完成十字架打工，带来救赎的恩典，重生了。啊，我今天讲的这些这个，因为我讲到一定的时间要休息，大概是十二点时间，九点到十二点以后吧。你坐下，你安静，坐下。我知道，我知道，我还没讲完啊。我现在要讲到完，我把这个第一个题我讲完。下面那个第二个大喜讯我放在后面一段，第二段讲，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喜欢耶稣来的时候，那个背脊升天，被提到天父的家，跟那个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在一起，首先就要一定要重生，这像耶稣所对以后的提摩所说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国。重生的时候，等会下午还跟你们仔细讲，我们教会有很多人误解，很多人不了解重生，甚至说有的人说天天重生啊，我过去一个要好的同学，桥头镇的一个同学，现在在北京一个教会当做长老，很爱主他。多年前我有一次见到他，我讲了重生啊，罪人可以立刻回心了，会重新重生的。他觉得很惊讶，他说重生没这么容易的吗？还是不是天天重生？你怎么说罪人可以立刻回给你重生了呢？我说怀斯牧从来没有说过，他后来讲，真的我看到怀斯牧怎么，后来研究了，是翻译的错误。怀斯牧他说我们要天天更新我们的心灵，没有说我们天天重生啊。翻译的人不明白，把他看成天天重生，这是大错误。重生怎么可以天天重生？怀斯牧讲到我们天天要更新我们的心灵，就是跟那个保罗讲的一样，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保罗怎么说？不要效仿这个世界，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纯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你看这个字原文差不多是一样的，心灵心意更新而变化，怀斯的那个英文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保罗也是说要天天心意更新而变化，是吧？还有保罗说过一句话，所有不善的外体显得毁坏，内心却一定心思一天。我们天天更新我们心灵一定是对的，天天更新自己，心而有心。你不能说天天重生，你要说天天重生了，外面就会明白重生，他就说你怎么重生的道理都没有了。重生是一次的，一个小孩子生下的啊，哪一天天重生呢？重生一次的，生命长大，长大成人。重生以后像小孩子的健康生长，这是一生之久，是吧？所以这是翻译的错误造成的。这个还有那个像生命之光都讲错，多次的重生啊，多次悔改说重生，把重生等于悔改一样，都是严重的错误啊。重生罪人可以立刻先悔改被圣灵重生了。如果他不相信的话，我可以举两个例子，圣经上的例子最有说过的十字架的强盗，你看被主的爱感动啊，临死前悔改。我想到他过去听过耶稣讲的道，受过感动，看到过耶稣行的神迹，可是当时没有完全悔改，后来被坏人耶稣抢到。这个时候他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对罪人表示什么呢？耶稣被钉十字架为敌人祷告，仇敌祷告，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不知道。我想这句话一定感动了他，他像耶稣钉上十字架的人，他耶稣愿意饶恕他。那我虽然罪大恶极，我耶稣不愿意饶恕我。他被主的爱感动，在临死前悔改了。当时他听到一个强盗责备讥笑耶稣，他就责备他，他说你跟我是一样受刑罚的，难道还不怕上帝吗？我们所受的是刑罚，是我们该得的。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他为耶稣受刑的，你还为什么还要讥笑他？这个人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我们所行的法是应当的。你看在这里说明他已经自己责备自己，已经悔改了一遍。最后他向主耶稣要求说，主耶稣说啊，求你得过奖励的是纪念我。我过去听到一个水晶宫的一个外国牧师讲道，他说他没有，你看实际上到临死前没有悔改认罪，他只求耶稣你得过奖励纪念我，他也得蒙拯救了。他讲这个道， 意思、啊、他们也会一个人追，他求耶稣，求他也是要求你。哎呀，我想他真是不理解，他怎么有没有悔改？他充满了悔改，表面上这句话好像没有悔改，主啊，你得过降临是纪念，我其实充满了痛悔，等于是主耶稣啊，我今天后悔啊，我悔改的太晚了，我早一点悔改那么好啊，我现在临时先悔改，重新做人机会也没有，重新做人机会没有，重新悔改机会也没有。但是你说啊，你得过降临是权利机会，我今生没有悔改的机会，你给我将来一个机会吧，我将来在天国里要永远跟随你。这个话不是充满了痛悔吗？人不知道，耶稣知道啊，所以耶稣马上就应许他，不需要等到将来啊，不需要等到我得过降临啊，我现在就可以答应你啊。按照那个话应该翻译，我新的时代告诉我，你们这个知道吧，这个你们过去听过啊，这句话翻译上面是这个按照原文来说了有点错误的，不过也不能怪这个翻译的人。这个原文希腊文，因为我过去读过一年希腊文，新约圣经希腊文写的，旧约圣经是希伯来文写的，我过去也读过一年希伯来文，在这个希腊文当中啊，它这个句子句法是这样的，跟英文差不多的。按照那句话的句法就是说，我现在告诉你，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好像这原文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希腊文原文没有标点符号，标点符号是耶稣升天以后五百多年，天主教的一个神学家把它加上去。你们记得啊，天主教的一个神学家把它加上去，他加错了位置呢，结果意思就改变了。我们中国古代里面写的文言文也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标点符号是后来你加上去的。你标点符号加错了位置，意思就改变了，就你看读破句子了，是吧？他那个希腊文是句子这么说的啊，大概是这个三段，就是我现在告诉你，今天你要跟我在乐园里，这个今天就是跟上面还是跟下面？按照英文呢，希腊文法呢，跟英文差不多的，我读过一年，他这个时间都是跟上面。偏美国人、外国人跟你讲话了，他说我今天到公园去了，他怎么说的？他说我到公园去了，今天，他把时间放到后面。啊，你们读过英文的都知道啊，你们当中有人讲读过英文的，英文常常把时间放在后面，就我今天去买东西了，我买东西去了，今天，我们中国人跟他相反，把时间放在前面的，所以这个希腊文是这样的，我现在告诉你今天，这个今天的更前面，就是我今天只能告诉你，你将来要告诉我，应该这么翻译，但是他犯错的是什么呢？把今天放到下面去了。我现在告诉你，今天要跟我在乐园，这是违反这个希腊文的文法习惯。还有一点，你把这个翻译，我今天要跟我在乐园里的，事实上不符事实。为什么呢？当天耶稣没有进乐园，当天耶稣死了以后在坟墓里啊。耶稣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第一个显现，玛利亚先拜他，抱了他脚拜他。耶稣说你不要摸我，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天父在乐园里，接受我还没有升到天父那里去，我现在去朝见天父。所以耶稣首先去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还没有升到乐园，耶稣三天在坟墓里头，耶稣说约拿三十三夜在地里头，人子也在坟墓里，耶稣三十三夜在阴间里头，不在乐园里。怎么说我今天你跟我在乐园呢？不通。实际上抢到当天也没有事，他们把他打断腿是爬到安息内逃走，把他打断了腿不能逃走了，因为犹太人明明是月经嘛，把十字架上放倒吧，不要抱在那里不好看。好，把十字架放倒了，但是他们逃走怎么办呢？把他腿打断了，一看到耶稣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了的腿是吧，一个罗马兵的刺一下把耶稣胸膛你睡了睡了，那个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十字架的强盗啊，临时间被主的爱感动，彻底痛悔认罪，啊，恳求耶稣怜悯他，耶稣答应答应他，不需要等到我将来来的时候，我今天是来告诉你，你将来要跟我在乐园里吧，你的罪都已经洗净了，你的心灵已经被重生了，你现在在上帝眼中看来已经不是强盗了，是上帝所爱的儿子，你们看。 我们将来在天国里看的是叫享受。耶稣说、今天我说的告诉你，将来告诉乐园，这个乐园就是上帝乐园，就是天父的家，原先新耶路撒冷，就是上帝宝座所在。我上面都解释过了，是吧？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讲，税吏长撒该、被耶稣的爱感动，想看看耶稣。他从来没有看到耶稣，他可能听到他的妻子家里人告诉耶稣行了什么神迹，讲了什么道给他听，他已经很受感动了。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耶稣，但他对耶稣已经很有感情了。他想我什么时候能看看耶稣就好了。那天他有机会，耶稣在路上经过了，他想我一定要抓紧时间来看看耶稣。但他人很矮，看不到耶稣，他又很自卑，不敢当面去看耶稣，他不敢上说哎，你们让开让开。当面见他不会，他感到是个罪人，又想看耶稣，又没有勇气，怎么呢？你看那个桑树不很高，他赶快爬上那个桑树，桑树上就看到耶稣了。谁知道耶稣走到桑树下就站住不走了，抬头对撒该说：“撒该，你快从树上下来，我今天一定要住在你的家里。”撒该起先是大吃一惊，哎呀，我被发现了，他连我的名字都叫出来了。忽然他被主的感动，耶稣是谁啊？上帝的儿子，人类救主，他当然知道我叫撒该，不但知道我叫撒该，他知道我是税吏长敲诈勒索的，是个罪人恶人。但耶稣怎么爱我？他一定不丢弃不轻看我，他要住在我的家里，简直想都不敢想。因为法利赛人当时教训犹太人说，税吏和娼妓啊，你不可以请他的安，不可以跟他一起吃饭，更不可以住在他们家里。想不到耶稣主动说我住在你的家里，撒该当时很欢喜的下了树，就要想陪耶稣回家。这个时候就听到那个法利赛人批评耶稣了，你看耶稣这人都不圣洁，要到税吏，税吏长盖上家里去过夜，他们都认得他。税吏长撒该都听到了，他晓得耶稣蒙羞辱，被批评，就是因为他的缘故。结果他被耶稣的爱感动，被圣灵感动，他就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彻底悔改的见证。他就对耶稣说：“主啊，我愿意把我一半的钱财收集求你，我如果敲诈勒索了谁，要还他四倍。”你看他这个悔改是多么彻底。圣经上说，他是一个财主，财主都是爱财如命的。但他现在被主的爱感动，他已经不爱钱财了，把钱财看成粪土一样。他主动对耶稣说：“主啊，我愿意把我一半的钱财收集求你，敲诈勒索了谁要还他四倍。”这种悔改呢，是耶稣都受到感动，耶稣都欢乐起来。耶稣当时就说：“今天就临到了他一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撒该啊，税吏长撒该，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悔改重生了，他已经在上帝眼中看了，在耶稣看，他已经不再是一个罪人，他是上帝所爱的儿子，他是真的亚伯拉罕子孙，他能够得永生天国。如果撒该这个时候死去，一定能够得永生天国。如果他还活着，他要天天悔改，追求重生啊！我讲这个例子什么呢？就是罪人是可以一个心的悔改，被圣灵重生的，你们相信了吗？所以说这样强调这个例子，税吏长撒该是个例子。所以怀斯摩早就提到，怀斯摩写那个喜乐的泉源，你们都有人看到过没有？喜乐泉源多少人看过？举手。看过这本书的也有多少人看过？没有看过你们一定要看啊！喜乐的泉源，我是十岁回家受洗的时候，我就对我很大的帮助，我看了不止一遍，我会告诉你们。所以里头很多句子我都会背。喜乐的泉源一共十三章，前面从第一章到七章是讲罪人怎么重生的经过。第一章讲上帝爱世人，第二章讲罪人必须要依靠基督，再讲悔改认罪啊，献祭信心和原谅，还信徒的试验。信徒的试验就是告诉你审查自己，怎么知道你已经重生了，真的信要悔改重生了，或者你的信还是一时的一种感动，表面的一种情感，信了耶稣，并没有真的悔改重生，就讲这个。 而后面六章从第八章到十三章讲长大成人，重生父母是个婴孩，还在积累长大成人。所以这个三十章第八章的第一句话怎么说啊？我背给大家听好。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原是凭着内心的改革。圣经称这种改革为重生，也重生啊，和这个信仰会被重生的。接下去说，一个初悔改信主的对象是什么？好像一个财神的婴孩，还在基督里要健康成长，以及长大成人。所以上了这个喜乐学院后面六章就讲怎么样在基督里天天健康成长，长大成人。罪人是可以立刻现在会被重生，生理重生的。我今天讲了这么多啊，我今天巴不得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啊，都要真正的信仰悔改重生。我相信你们当中已经有好多位都已经信仰悔改重生了。如果还有摸到有没有悔改重生的，或者是我们的老信徒没有悔改重生的，也有可能啊。因为像尼哥底母这样的人都没有悔改重生嘛，我们也可能没有悔改重生，也有可能。如果还没有悔改重生的，我巴不得我们现在立刻信仰悔改，被圣灵重生。重生很简单的，不是靠你自己改变自己，我们靠自己改变自己，永远不可能改变好。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不可能重生的。我们怎么重生？就是我们要靠主的帮助悔改认罪，不但求主饶恕我的罪，求主帮助我离弃我的罪，是我恨恶罪、离弃罪，这是真的悔改。我们罪立刻可以得到赦免。圣灵可以立刻被圣灵重生，重生就这么简单。我希望我们每一位慕道友或者还没有重生，都立刻悔改重生。已经重生的，我们还要大的在基督里长大成，没有基督长成圣灵。我们自己重生了，我们就知道怎么去传道救人的工作。那么第二件事情，我简单的讲啊，第一件讲的很长，重生。第二件事情呢，重生以后要长大成。怎么长大成人呢？五件事情要天天做，天天祷告啊，早上晚上两次祷告，绝对不可以去少。有的人早上晚上中午三次祷告啊，尤其早上晚上两次祷告，绝对不可以去少，一定要祷告。你早上不祷告，你今天怎么过这一天？世界上充满了试探引诱，我们人也有各种肉体情、眼目情、心思交。我们不可能过圣洁无罪的生活的，不可能爱说爱人的。祷告，早上第一件事要祷告，晚上临睡前要祷告。我们有任何的罪，都要彻底的悔改认罪，求宝血洗净，求圣灵什么神圣，不断祷告，还有学会不断的祷告，不是站在早上晚上啊两三次祷告就够了，要随时随地不断祷告。如果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把心灵意念全然神圣，圣而有圣，更深爱上帝的人，真的时时祷告是不可缺少的。我们要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身不断，靠着宝血功劳，是对我们舍罪称义，也就因称义，靠着所谓圣灵大能，能够完全的理解神圣，圣而有圣，更深爱上帝的人。我们是不断的需要祷告，离开的时候就不能做什么，总是你们住在我的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你们去多结果子，离了我以后就不能做什么啊！我们一刻都不能离开，我们一刻离开时啊，我们的老我就会暴露出来。我们人性是软弱的，有肉体情、眼目情、精神交、犯罪倾向的，一时一刻不能离开主，和主不断在一起啊，不断的靠着主的帮助，靠着宝血，靠着主的真道，要全然的理解成圣，生而有圣，更深爱上帝爱人，是一生的追求。有怀仁说，怀什么说？成圣是终身自始至无顺从基督的结果，依靠基督。自我啊，我们一生走在肉体，我们人性已经可以是败坏，因为肉体心结不行，精神骄傲，犯罪的倾向。我们一生都要不断的靠着主的大能，自始至无。不是一次自死，永远自死，而是天天自死，难就难在这里。不过我以为是我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正因为我们在肉身当中，我们时时天天终身不断需要靠主，我们对主的感情、对主的关系更加亲密，真的，我们就更加爱主了。 甚至怀这么说，得救的圣徒，有些人到了品格的，他们到了品格的完全程度，超过了天使。我这么这么提出来，我相信真的是这样的，像摩西一样。像摩西，像以诺，像伊利亚，众先知、众使徒，尤其就是他们在这个，可以说他们天天谦卑悔改，追求完全向天父，天天说话耶稣，他们达到品格高度了，甚至超过天使，是真的，我相信这一点。所以坏事也能够变成好事了。我们人类犯罪堕落以后，人生是很悲惨，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天灾人祸，人类一生也充满了罪恶，与罪相争，我们人很可怜的。不过不要忘记，耶稣他跟我们曾经同受苦难，耶稣跟我们一起，他也降生为人，为我跟我们一样的，得受了一切的磨难，一切的试探，为我们留下圣洁无罪的榜样。在无限的苦难当中，上帝跟我们同受苦难，将来不要忘记，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靠着圣灵的大能，借着上帝的道，我们将来品格、心灵品格能够达到一个高度，甚至超过天使，我们得的奖赏比天使更大。罪在哪里显著，恩典就更显著了。我们得到荣耀奖赏甚至超过天使，所以我们将来要成为天使一部分，但是样子。我们没有天使，我们更像耶稣。在这里顺便讲一下，因为你是没有天使而没有翅膀。他说我看见怀斯摩见一下，好像看到那个小孩子有翅膀飞到那里，是吧？我说你不要忘记，怀斯摩见的是异象，异象跟真实的不完全相同的。里面有小孩子讲的还有翅膀，我们人就是，因为保罗讲的很清楚，你看腓立比书第3章20、21节那句话，保罗。是这样讲的，我们原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赎，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那时候他要叫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甚至我们的身体发光像太阳。耶稣亲口说的，在马太福音13章43节，主耶稣说，义人将来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凡有耳朵可听的就要听，耶稣怕我们不相信，他说凡你有没有耳朵，凡是有耳朵就要听。我们的主耶稣他不能是我们救主，他是创造主，是无所不能的，他怎么说世界就怎么成就。我们真的将来发光像太阳，来去如闪电，成为天使一部分。我们还要做祭司，做君王，我们这是永远感谢他，不但一千年当中做君王，还要做君王直到永远。敢不敢下去了？启示录22章3到5节这么说的，在城里有上帝和基督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必写在他们额上，他们会用灯光的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第五节说，他们要做主，直到永远。我每逢想到这些话，我就想到上帝无限的大爱，也是无限的牺牲。带来无限好大的恩典，我们将来多种身份，我们也要跟基督一同做君王，直到永远。同时，我在他面前永远是他的仆人，是他的子民。我们又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爱我们，比父母爱儿子更加爱我们。同时，我们也甘心为主他的仆人。我们又是天使的部分，又是做天使，我们又是祭司。哎呀，多种身份，荣耀无比。如果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能看破红尘了。这个世界很快就过去了，生老病死都是短暂的。我们永远的天下，荣耀无比荣耀了，这个奖赏了。我们将来跟天上所有众天使永远在一起，多么激动！我们都要首先要回个重生，重生以后还是基督的健康成长，找到神人。第一件事祷告啊，我讲过了。第二件事情要读圣经，默想神的话，因为上帝的话能够喂养我们心灵。也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说，是靠上帝口里所说的话。主的话能够接近我们的心灵，能够建造我们完美的基督化的品格。所以，耶稣为门徒祷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使 说我们成圣是圣灵的大能，圣灵说我们成圣，但圣灵是借着上帝的道说我们成圣的，所以上帝的道是被称为圣灵的表现。上帝道是活泼，是有功效，比起良人的一心都快，连灵与魂不见一壶水都能撕得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连心中的思念主意都能辨明。第三件事情，不能追求一罪成圣，圣而又圣，跟圣爱上帝爱人，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所以要不断的追求，在祷告当中，定时祷告当中，还有每天随时不断的祷告当中，不断的祈求。第三件事情啊，前面祷告读圣经是灵修的生活，后面是实践的生活。实践的生活呢，就是第三件事情是，不论追求你最诚实，圣约神跟圣爱上帝爱人，靠宝血，靠了主的恩赐，借着上帝道才能做到啊。第四件事情呢，就是服务行善，传道救灵。我们自己怎么拯救人，还救别人？是吧？第五件事情，要学会凡事感谢主的恩典，凡事感恩，靠了主常常喜乐，这是一切的考验。这五件事情大家记得了吧？简单说一说啊，祷告，每天不断祷告，读圣经，默想主的话。第三件事情，不断的追求以追成圣，圣而又圣，更圣的爱上帝爱人。第四件事情，不断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第五件事情，凡事感恩，靠主常常喜乐，这是一切的考验。人生总是难免有不顺利的时候，是吧？有一句话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或者说人生常不如意的事情常常十有八九，这是一般人讲的话，不管对不对，不对，大概说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上帝的儿女，我们要学会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我们把要变成好念的经，不难念了，已经靠主得胜了。难念的经也不难念了。人生常常不如意的事，常常十有八九。不如意的事情，我们也能够反思感恩，靠主常常喜乐了，我们就得胜了。我们所余生命就长大成人了，满有基督长成生量了。第二啊，所以这就是要在基督里不断长大成人的一件事情，要天天做福。最后一件事情呢，我想就是应该是传道救人。这个天国福音要传遍天下万民，末期再来到。天国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再来到。三千的警告传遍各国各州各方各民，基督才能复临。所以我们都要一起来服务行在传道救灵，迎接主来，特别要恳求圣灵满意浇灌。好，我上午就讲到这里啊。上午讲的就是第一件激动人心的大喜的事件，主耶稣很快就要再来接我们回天家。我这个题目讲得很长，里面包括了很多其他重要的内容，因为也有好处，我下面讲的内容会牺牲我的时间。
谢谢。
好，就讲到这里，谢谢一下。
谢谢。
我们这个简短祷告好吧，请大家坐了祷告吧。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救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好的机会，我能够使我能够和这里的各处教会的传道同工和爱主弟兄姐妹都是能够去欢聚，能够一起能够学习圣经的圣道，能够为主耶稣再来，为完全复兴和加速准备啊！不久我相信主的完全要回向，救灵工作速速完成，主耶稣很快就要再来救我们回天家，求主带领慈恩帮助我们，奉告主耶稣的圣名。
Amen.